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导读。今天的圣经导读，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呢，将自己活活的显给门徒看，与他们同吃同生活，时隐时现，训练他们他看不见的同在。然后40天之后啊，他就在他们的眼界中公开的升天，驾着云升了天。然后呢，那么门徒呢就从橄榄山那里啊回到耶路撒冷，照着主说嘱咐他们的，留在耶路撒冷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呢，他们就在那里啊，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内一间屋子上啊，在那里有120人在那里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祷告。他们祷告了10天，祷告10天发生什么事呢？祷告10天呢，发生的第一件事呢，就是圣灵浇灌下来，能力的灵、经纶的灵啊，浇灌下来啊，降临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呢，他们就得着能力，他们就啊，用这个别国的语言呢，说出话来。然后呢，彼得就传扬了第一篇的信息，第一篇的福音信息。然后呢，就3000人得救。然后呢，就开始了初期的教会的生活。这就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的。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首先给我们看见呢，圣灵的降临，圣灵的浇灌，就是圣灵经纶的宠溺。那第一节这里说呀，五旬节那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照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所以呢，这就是他们祷告的一个结果。祷告的结果呢，就是圣灵啊，这个能力的灵啊，从天上啊降临下来，浇灌下来啊，充溢了他们所有的这120人。然后他们经历圣灵的充溢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啊，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每个人呢，不同的人呢，就说起别国的话。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起别国的话呢？因为这是五旬节。你知道犹太人呢，他是有一个传统，在五旬节那天呢，这个世界各国的犹太人呢，都回到耶路撒冷要过节。就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世界各国来到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都啊听见了这门徒啊用他们生来所用的本地话来向他们见证神的大作为。哦，这个就是啊圣灵浇灌下来，他们经历这个圣灵的充溢之后这个一个表现。这个表现的目的呢，是为着说话，就像那个舌头所表征的，分开落在他们身上，这就说出啊，圣灵的浇灌是为着说话。说什么话呢？说神的大作为，向这些不信的人，向那些外邦的人，从世界各国来到犹太地的这些犹太人，还有入犹太教的人呢，见证神的大作为。那么他们都觉得稀奇啊，觉得惊讶呀，为什么他们能，这些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呢？他们个人怎么，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本地话呢？他们是来自这个10几个国家的不同的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人，都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结果呢，他们看见这一帮加利利人用他们生来所说的本地话呀，来向他们见证神的大作为。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惊讶猜疑，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当然也有人在那讥笑说，他们可能是被新酒灌满了，他们可能喝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朋友们，你想想看，被酒啊灌满了，喝醉了，可能是 说胡话，但是不会说这个别国的话的。但是这就在这个时候啊，彼得从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对众人说，诸位犹太人和一切住耶路撒冷人呢、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他们这些人呢、啊、不像你们所想的喝醉了啊，他们不是喝醉了，他们是什么呢？是什么事发生呢？彼得就在这解释啊，解释这个圣灵经纶的充溢。他解释啊，这个是要应验这个先知约珥的话，这个旧约的申言者，旧约的先知约珥啊，说过预言，神说呀，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彼得在这里解释啊，这个是对约珥的预言的应验，就是啊，圣灵浇灌在属肉体的人身上，说浇灌在他们身上之后呢，他们就要说预言，他们就要见异象，他们就要做异梦。然后呢，他接着说呀，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啊，就必得救。 所以一面来说，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人身上，叫人能够说预言，叫人能够见异象，叫人能够做异梦。然后另一面呢，他们这些人经历圣灵浇灌的结果，目标是什么呢？是要叫人呢呼求主的名，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彼得对这个圣灵经纶充溢的一个解释，然后呢解释说明这是应验了旧约先知约珥的预言。然后呢他就接着呢他的信息就转向一个活的人位，这个活的人位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就见证啊这位做工受死复活并升天的耶稣。然后他在22节接着说，诸位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这些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实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正如你们自己所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义先见被交给人，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所以啊，彼得就将他的信息转向一个活的人位，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彼得见证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然后呢见证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这个死呢，彼得说是照着神的定义先见被交给人。所以主耶稣的死不是偶然发生的，是照着神预先的定义，他需要死，他需要借着死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但是呢，虽然是神的定义先见，却是借着不法之人的手，借着这个出卖主耶稣的犹大的手，也借着犹太的宗教徒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经学家的手，也借着罗马的总督比拉多的手，也借着罗马兵丁的手，借着这些不法之人的手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杀了，就在不久前啊，就在50多天前呢，他们把这位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呢，彼得在这见证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所以啊，彼得的信息是这位主已经复活了，然后他就在这里引用大卫诗篇上的话，说大卫啊是主耶稣肉身的先祖，是吧？大卫啊死了，也埋葬了，他的坟墓还在那里。但是大卫既是申言者啊，又晓得神曾用誓言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他预先就看明这事，讲论基督的复活，说呀，他不被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所以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大卫旧约的话，预言这位基督的复活，然后彼得自己呢见证这位耶稣的复活。所以他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他既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主耶稣不光复活了，而且升天了。他呀被高举到神的右边，然后呢就从父神呢领受圣灵，把这个圣灵啊浇灌下来，所以你们才看见所发生的事。所以呢，这个圣灵的浇灌是基督升天的一个结果，不光是复活了，而且也升天了。然后呢，这个他就说呀，所以啊，36节他下结论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主耶稣已经背离为主，背离为基督了。主耶稣作为神，从一过的永远就是主，但是他作为一个人，是借着死而复活升天之后才被立为万有的主。而且呢，他生来就是基督，乃是在他复活升天之后才被确立为神的基督。所以主耶稣是在升天里被立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就是彼得的信息，彼得的信息乃是集中在这个活的人位，就是这位主耶稣身上，见证这位主耶稣死了，但是又复活了，不光复活了，而且升天了，因为他的升天，这个能力的灵，经纶的灵才被浇灌下来。然后呢，这些人呢听了这些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说和其余的使徒说，诸位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个人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他们说我们当怎么行的时候，彼得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一要悔改，第二要受浸， 而且是奉主耶稣的名受尽，靠耶稣基督的名受尽。然后受尽之后呢，就会有个结果，就是叫你们的罪得赦，而且要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啊，悔改在主耶稣的名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受尽，受尽之后呢，就会有个结果，结果就是罪得赦免。消极的一面，你的罪要得着赦免，因为你是罪人，但是主耶稣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功了救赎，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借着信而受尽，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不光是罪得着赦免呢，而且要积极的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圣灵要赐在你的里面做你的生命，圣灵也要降在你的身上做你的能力。这就是啊，这个彼得的信息。然后彼得呢，又用许多别的话郑重的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们要得救。弟兄姊妹朋友们，还有听见这话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得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受尽。如果你没有受尽，如果你没有得救，请听彼得的话。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对犹太人所讲的话，今天仍然在对我们的讲，你们要得救，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你们要得救，你们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尽，然后好叫你们的罪得着赦免，并且领受所赐的圣灵。这就是彼得的信息。所以那一天呢，听见他的话就信的，信领受他的话的就受了浸的，就3000人。在那一天3000人就得救了。所以啊，朋友们，我们盼望你听见，今天听见彼得所传的信息，也能够信而受浸，叫你脱离弯曲悖逆的时代，叫你得救，叫你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然后他们受浸之后呢，开始了召会的生活，初期的教会生活就开始了。所以在第六章的后一段呢，给我们看见起初的召会生活，他们就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薄饼和祷告，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殿里，并且挨家挨户薄饼，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这就是早期召会生活，教会生活的光景。教会生活的光景是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持续薄饼和祷告。他们有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实在说来就是整本的新约，新约圣经就构成了使徒的教训。然后也在使徒的交通里，他们进到使徒的交通里，就把他们带进与三一神的交通。他们也在那里薄饼，也在那里祷告。薄饼呢是为着纪念主，祷告呢是为着主完成他在地上的旨意。薄饼是纪念主，祷告呢是为主铺路，叫主啊能够完成他在地上的行动。然后呢，他们也同心合意，坚定持续的在殿里，而且挨家挨户。初期的召会生活不光是在殿里，那都主要的是在家里，挨家挨户的做什么呢？薄饼，挨家挨户薄饼，然后呢存着欢耀单纯的心用饭，然后呢就赞美神，在众民面前有恩典，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和他们加在一起。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了帮助大家呢复习这一章，那我想啊提几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呼求主名？呼求主名的意义是什么？在这一章提到。那么第二，彼得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最后听见他信息的人，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做了什么？第三，初期的教会生活是怎样的生活？那我们盼望每一位听见这段话语的，你也能够有这样的反应，也能够照着彼得所传的信息去向人传福音，叫人得救，说你们要得救，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愿神祝福大家。